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亚尼尔和伊什波设死后，以色列的众支派都到希伯伦来见大卫。
身为众民的代表，请容我说，大卫，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是你率领以色列人去打仗。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是的，
真是如此，真是不错，
真是不错。
我们愿陛下另外举行一次加冕典礼。因为七年半以前，只是犹大支派高你为王，而那个典礼不够光彩。如今以色列全民要为你加冕做君王，正计划要为你举行一次人民从未见过的盛大加冕典礼。
本来并不需要再举行一次典礼，但是你们既然那么热衷的话，就照你们的意愿吧。
加冕典礼的日子渐渐接近，有8000多利莫和祭司亚伦的子孙前来协助，近50万以前属于扫罗的臣民蜂拥到希伯伦和附近的地区。举行典礼的时候，祭司们穿上圣袍，军官和士兵带着闪闪发光的矛和头盔，又从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观看加冕典礼。大卫穿着王袍，跪下领受大祭司浇在他额上的圣油，将王杖交在他手里，王冠戴在他头上。
现在我们列祖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因这人是你亲自拣选统治以色列的。愿你不论是和平或战争之时，都与他同在，赐他力量，决意有生之年跟从你。愿他有智慧来审判和治理你以色列子民。阿们。
之后，大卫起身迎向拥戴他为王的欢腾众民。
大卫王万岁！上帝赐福！
你们是朝廷的重臣，在神的领导之下，我们共同治理以色列。现在我们需要考虑一件事情，并且要马上进行，就是新以色列的首都应该从希伯伦迁往一个比较中心的地点。诸位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约押，
从这里向北走1天的路程，有个名叫耶布斯的地方，它是个天然要塞。
可是月牙，耶布斯是属于外人的，我想我们无法夺得来。
我每次听到不可能这3个字，心中就想接受这个挑战，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我也是，陛下。
我们为什么不派些人到耶布斯去先看看呢？再来做决定。
好，
对对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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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这么办。
你看，大卫，那些耶布斯人看见我们来，就把城门关上锁起来了。 我们怎么能爬上这些峭壁进到城中里去呢？看他们在上面以轻视的眼光看我们，一点都不怕我们。
喂喂，
哎，他们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啊。
喂，你是大卫以色列的新王吗？你的野心实在太大了，你们想要夺取我们的城是不是啊？哈哈，你绝对进不来的，就是我们的瞎子跟跛子都能击退你啊。耶布斯的防御工事做得非常的坚固啊，哈哈哈哈哈哈。
嗯，听他们的话，我们连瞎子瘸子都比不上，太藐视我们了。
军士们，谁先进攻耶布斯，谁就做统帅。
大卫的外甥约押多年来领导他的卫队去打仗，而这次就是他设法先攻进了耶布斯，占领了城和要塞。
现在耶布斯既然成了我们的京城，为使他配得首都之称，我们要开始大兴土木，重建这城。
是的，你应该有个像样的王宫，今后以色列国会越来越强盛的。
我们还要将耶布斯的名称改为希伯来文，这样比较好。你们认为改成耶路撒冷平安之城好吗？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这城叫做撒冷城，
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大卫城。哎，何不取两个名字呢？又称大卫的城，又称耶路撒冷，如何？
当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听到大卫加冕成为全以色列王，就动员大军进入以色列国境，军队分布在利伐因谷。此刻大卫进到堡垒，求问上帝的意思。
耶和华，我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您会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
你可以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因此大卫前去与他们战争，把他们击败了。这场胜战打得迅捷又彻底。大卫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像洪水般把我的敌人冲散了，使他们来不及抵挡就逃走了，逃得太快，什么也无法带走，连他们的偶像都丢弃了。
大卫，刚才收到一个信息说，非利士人又带了更多的军队回到了利伐因谷，我要立刻动员我们的军队。
约押，你可以先召集军队，但是要等到我求告耶和华之后再来开战。
我知道了，陛下。
因此大卫求问上帝的指示。
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的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的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面攻打非利士人军队了。
大卫和约押照着上帝的指示攻打非利士人，从基遍直到基色。在地中海岸上有个富裕的推罗城，他的国王名叫西兰，是大卫的好友。他从利巴嫩山中运送香柏木及差派木匠石匠为大卫建造美丽的宫殿。当大卫进入新宫殿时，心中充满了赞美，因当他还是伯利恒山中看守羊群的穷苦牧童时，上帝就拣选了他，成为未来以色列的王。在他逃避扫罗的迫害而流亡国外的艰难时期， 上帝也领他平安度过。因着对耶和华上帝的感谢，大卫做了许多诗歌来赞美神，他不但是诗人，也是一位音乐家。
啊，你回来了，晚饭早都准备好了。
听我说，太太，我们唱诗班今天也连唱了大卫的赞美诗，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好啊，快念给我听听。
嗯，让我们一起来读吧。来，你读女声部的，我读男的。一切正义的人都要向上帝欢呼，
所有正直的人都要赞颂他，
要弹琴感谢上主，
用弦乐歌颂他，
要向他唱新歌，
要技巧地唱，高声地唱。
上帝的话真实，
他的作为可靠，
他喜爱正义公平，
他不变的爱充满大地。
诸天由上帝的命令造成，
日月星辰也由他的话造成。
他一发言就有世界，
他一命令就有万象。
尊上帝为上帝的国家多么有福啊，
他拣选来归属自己的人民多有福啊。
上帝啊，我们仰望你，愿你的慈爱常跟我们同在。
约甲荣立战功，被大卫封为元帅。大卫又命令修筑周围的城墙，将此城命名为大卫城。
古代以色列国在大卫统治之下很快整合，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在地中海东岸俨然成型，给邻国当然是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下面我们来听大卫王如何依靠上帝面对战争的故事。这一段故事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攻城的勇士沿着水沟上去，已经半天了，可还不见动静。大卫心里紧张啊，望着上边心说，哎呀，你们现在可到哪儿了呀？全军的将士此时也觉得时间呢都好像静止了，不动了。上面敌人的冷嘲热讽这声音不断传下来，喂，你们下边站得整整齐齐的干嘛呢？不是要攻城吗？你们倒是上来呀。就在这时候，城头上忽听是杀声四起，守城的敌兵好些个都被扔下来了。大卫知道勇士们是杀上去了。原来约甲冒着最大的危险是第一个杀了上去，勇士们紧随其后。在这帮勇士面前呢，敌人根本是没有还手余地，城门被打开了。大卫带着大军杀了进来，夺取了古城耶路撒冷。这回啊，这些个瞎子瘸子可真给赶出去了。约甲荣立战功，被大卫封为元帅。事后啊，大卫又命令修筑周围的城墙，将此城命名为大卫城。这推罗王啊，是赶紧派工送料为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心领神会，知道这是上主为了他的百姓正在复国兴邦。就这样，大卫将沿河王国定都大卫城耶路撒冷， 他在新建的王宫里是掌权执政，整个民族各方面虽然还很落后，国力也不太雄厚，但是有了一个崭新的起点。腓力士人听说大卫这不但统一了民族，接替扫罗王做了联合王国的国君，觉着自个儿是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有点按捺不住了。怎么回事？腓力士人一直都密切关注着希伯来民族的发展动向，他也有相当于今天的观察家和智囊团。在他们看来，大卫在犹大称王应该是件好事。扫罗虽然阵亡了，可他的元帅亚尼尔还在呀，掌握着相当的兵力，大卫肯定就得跟他干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亡，至少那是两败俱伤。到时候啊，我们要么介入，要么管辖，甭管哪一样呢，都上算得很呢。这盘算的好着呢。嘿，您猜怎么的？可大卫在犹大称王之后啊，就没怎么动，却让这个约甲呀、约甲将军带着军队转来转去，是专门是攻打外族敌人。跟亚尼尔也有交锋，可亚尼尔他不是对手。要说那么容易打，那大卫你倒是打过去，可大卫不去，哎，就这么耗着。让腓力士人最困惑和最有意思的是，这元帅亚尼尔拥立扫罗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呢，这大卫总的来说是没动，耗着。亚尼尔过来投诚了，他又被人杀了。大卫你还不怎么动，耗着。接下来啊，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也给杀了，这大卫还是不动，耗着。结果呢，自个儿是越耗是越壮大，这扫罗家呢是越耗啊是力量越弱，最后连人都给耗没了。这百姓干脆自个儿过来投奔大卫，最后呢他是瓜熟蒂落，登基为王，统一全境，还拿下了古城耶路撒冷做首都。腓力士人开始觉得好玩是在看戏，可这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儿，不知不觉中这么一个强大统一而崭新的国家出现在了面前，国王就是年轻的大卫，坏了。腓力士人这才意识到威胁，随即派重兵征讨已经兵至耶路撒冷西南方的利伐因谷。大卫得着消息啊，是求问上主：主啊，我能不能去攻打敌人？您把敌人交在我手上吗？是上主回答肯定，大卫随即集结军队出了城门，是开往正西的匹拉辛山安营扎寨。腓力士的营盘呢，就扎在附近的利伐因谷，带队的将领在旗脚下朝大卫的营中望去。嘿呦，以前跟扫罗对阵的时候好像他不是这样。就见大卫在山坡上的大营当中，虽然没有先进的战车装备，可是弓箭手、骑兵、步兵列阵待命，目视前方，意气风发，一团的锐气。大卫带着30勇士站在军中，是朝敌阵观看。就见腓力士人来势大，装备上也先进，那多的呀，数不胜数，连他们的神像都搬来了，看样子是想重演当年的激励山一幕。欲知战况如何呀？咱们下回接着说。
一统江山，攻城地，世代更替， 交权力，国王出征问上主，兴亡盛衰看天意。刚才我们听了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君大卫登基前后的两场战事。听众朋友，大卫是上帝为古代以色列国选立的王，上帝选择大卫，因为他特别重视上帝的心意。从大卫打仗之前，特别求问上帝的意思，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打仗呢？就可以看出来大卫对上帝的尊重和依靠。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做事情，是否也求问上帝的意思呢？上帝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一个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但愿听大卫王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大事小事都依靠上帝，养成寻求上帝旨意的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朗读，列王记上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既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撒，他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犹大王亚撒二十六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他。当他在德撒家宰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心力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的事。心力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心力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兴利在德撒作王七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民在营中听说兴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撒，兴利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新立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立，但随从暗立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名。提比尼死了，暗立就做了王。犹大王亚撒31年，暗立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撒做王6年。暗立用二他连德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暗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暗立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暗立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38年，暗立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立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立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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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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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Gracious Father, gracious Father, we're so blessed to be your children, gracious Father.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gracious Father, gracious Father.Precious Jesus, precious Jesus, we're so glad that you've redeemed us, precious Jesus.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precious Jesus, precious Jes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we lift our hearts before you as a token of our love, hallelujah, hallelujah.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
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 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six, a leader learns to persevere.
卓越领导人的第六个特质是他们学会了忍耐到底。拿破仑曾说，胜利归于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多数人都忽略了有价值的成就需要时间，成功必须付上代价。詹姆斯·瓦特先生用了20年功夫来改善他发明的蒸汽引擎。威廉·哈维日以继夜地工作了8年，才证实人体内血液如何循环。哈维之后，医学界又花了25年才认知到他说的不错。您认识圣经里那位伟大的领导使徒保罗吗？在他第一次宣教之旅，人用石头丢他，把他的身体留在死人堆中。第二次宣教之旅，人把他打入牢房。保罗如何面对那处境呢？他不断地祈祷赞美上帝，直到监狱里的每一扇门为他而开。我相信今天对大家都适用的一句座右铭，是竭尽一切所能，不断努力向前。好几次我们可以赢的却输了，就为了怕继续向别人讨教，怕继续求人，怕继续敲人的门。我们往旁边一站，让别人来承担风险，只怕最后得到奖赏的也会是别人。心理学家约瑟夫·库西曼先生说，领导人学会了做一般情况下大家不愿意尝试的事情。在恐惧的心情中，在打从心里不想去面对的心情中迎向前去，这就是领导。领导人都学会了忍耐到底。听众朋友，愿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拜冠状病毒之赐，我学会了怎么洗手。在这个之前，我不晓得自己居然是不会洗手的。而且我很快就领悟到还有比洗手更重要的功课。冠状病毒进入美国不久，洗手的教导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我心里想，洗了一辈子的手，这大概是最不用学的了。朋友说要洗久一点，长度要相当于唱一首生日快乐歌，而且他特别强调一遍不够，要唱两遍。我试了又试，我的皮都快搓破了，可是怎么样也洗不到能够唱完2次的生日快乐歌。后来有更清楚的教学影片传出来，这一回我就懂了，原来洗手不是搓搓手心就了事了，我过去就是这样，要彻底的洗手，洗完手心还有手背，接着呢还有食指的指缝之间，最后还要加上指尖还有手腕。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传染病，可是却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大力宣导洗手的重要，主要是因为冠状病毒威力实在太强大了， 一不小心就会被感染，严重的几天之内就会死掉。所以呢，大家就高度警觉，再麻烦的洗手也愿意去尝试。其实，在新冠病毒出来之前，世界上已经遍布了另一种病毒，它的影响力之大，并不亚于冠状病毒。它不侵袭我们的身体，却会毒害我们的心灵。所到之处，道德低落，人心败坏，欲望横流，关系破裂。可是因为被感染的人不发烧不咳嗽，所以大家的警觉性特别低，常常是不知不觉地被渗透，甚至再传给无数的人。这个病毒就是圣经里说的罪。为了防治冠状病毒，我们要洗手；为了抵抗罪的病毒，我们要洗心。以前孟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们一天做三次反省够吗？那就像是我过去马虎的洗手习惯是不够彻底的。要彻底的洗心，得先从我们的眼睛还有耳朵洗起。冠状病毒会借着眼睛跟耳朵进入人体，罪也是从这两个管道进入我们的内心。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注意我们每天看的是什么。处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大量的讯息每一天都送到眼前，任我们挑选。那么您看的是什么？是正面客观的资讯，还是偏激挑拨的评论或是八卦？您花多少时间在娱乐性的节目上？它所传递的混淆的价值观对您造成多少影响？您是麻木、妥协还是接受？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您是看别人的缺点还是别人的优点？日常生活里，您是看自己所拥有的还是所没有的？圣经上说，我们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明亮，看对东西，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看不对的东西，全身就黑暗。所以我们要守住心，首先要从眼睛把关。接下来我们要注意听的是什么。您是听陶冶心灵的音乐，还是歌词唯美的歌曲？您喜欢听名嘴谩骂，享受快感，还是听专家开讲，充实自己？您听谄媚奉承的甜言蜜语，还是慈诚意恳的谆谆教诲？每天进入我们耳朵的声音很多，有的让人振奋，有的让人消沉，有的会激起仇恨，有的会引出良善，有的能够建造你，有的会拆毁你。您是选哪一个听？要守住我们的心，耳朵的把关也是重要的。冠状病毒在进入人体之后，会钻进我们的细胞，借助我们的细胞快速的繁衍或是突变。不合神心意的讯息在进入到我们的脑子之后，也会跟我们的意念结合，然后蔓延扩大。就像新冠病毒，身体健壮的人即使被感染也不太会发病，病毒喜欢袭击原本身体就有问题的人。那么带罪的讯息在进入我们的心里之后，原本心思纯正的人不太会受影响，罪喜欢攻击负面念头多的人，他会抓住他脑子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念头，然后越长越大，甚至衍生出更多其他带罪的念头，占满了整颗心，然后就会从他说的话跟做的事流出来。所以我们在洗眼睛跟洗耳朵之后，更需要洗心，时时检查自己的心思意念 是不是跟神良善、慈爱、正直、公义的准则看齐，凡事有所偏离的就要把它去除。神的准则要我们爱人如己，希望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怎么去对待别人，而且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饶恕宽待我们的敌人。神还要我们除去心里面一切的恶毒、欺骗、诡诈、虚伪、嫉妒、争竞、狂妄、骄傲，还有愤怒。神也要我们洗去心里面的邪情私欲跟污秽贪婪的想法，这些都是罪的病毒在进入我们心里之后能够攀附生长的细胞。我们如果提前能够把它们去除，我们的心就不太会受感染而且得病。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心灵纯净，合神心意，神的保守跟祝福就会降临。勤洗手能够保住健康的身体，勤洗心能够保住健康的心灵。听众朋友，希望您坚而有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古今中外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很多人相信耶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从古到今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可是很多人信神，也有许多人不信。是不是一定要看见了我们才能信呢？下面我请边君辉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
我和一位相识多年但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谈到信仰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相信神。他说，我总觉得生活中缺少目的，也想有信仰，可你说的神我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如何信他呢？俗话不是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吗？我只好信科学。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原本在于说明人的传闻远不如亲眼看见可靠，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人却由此推断，只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才可信，科学就成了他们的信仰，因为科学是以人的观察为基础的。但是从科学的历史中，我们却不断地看到人的观察力既有限又有误。古人早就观察到太阳的东升西落，便认为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着地球转。我们今天都知道地心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到地球在运动呢？这是因为人的观察力是有限的，在地球上的人需要有一个地球外的东西做参照物，才能察觉到地球的运动。这就像有两列火车并排停在站台上，忽然你坐的那列火车开动了，你要是只看另一列火车的话，会以为你坐的火车是静止的，另一列火车在运动。但是只要你拿站台上的人做参照系一同观察，就会发现是你坐的火车在动。人一直等到发明了望远镜，才确切地找到了太空中的参照物，察觉到地球围着太阳的运动。可见观察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人的观察力受人所在的空间和观察技术的极大限制。即使有了发达的观测仪器，人也会看见物而不识物。在1609年初，著名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将自制的望远镜第一次瞄向太空，这位坚定地支持日心说并后来为此受到罗马天主教会迫害的科学家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令伽利略感到困惑的是，这四颗卫星的位置变化无常，它们的运行轨道似乎无法判定。他没有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在的地球绕太阳运动的结果，就此错过了这一支持日心说 的最有力的证据。世界上越美妙的东西，人越看不到。女儿在六岁的时候送给我一个礼物，当时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空的，就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她。女儿兴奋地说：爸爸，这盒子里装满了我给你的亲吻，你看见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这是最好的礼物。说着，我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朋友，你可曾想过，一个眼见为实的世界会多么贫乏？在那里，黎明的曙光不带来生命的希望，雷雨后的彩虹不意味着和平，那夜空中的明月不再传递恋人间的情爱，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圣经劝告人要凭信心生活，不注重看得见的东西，而是注重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人生在永恒的神那里才能找到意义。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她，她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她，得胜了她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她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 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all to you,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you, in your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you.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 humbly at your feet I bow, worldly blessed. pleasures all forsaken, take me, Jesus, take me now.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I surrender a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